这个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不是啊？趁着白日，我们要做工。那么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啊。几年前呢，我有一个机会到了纽西兰的教会有一些训练的机会。那么在不同的城市，最后要走之前呢，住在一个教会长者的家里。那么是最后一站了啊。那么在要离开的时候呢，这位长者呢说：“吴牧师啊，哎呀，好高兴看到你，很高兴住在我家哦。你马上就要回去哦，那我送你一个纪念品好不好？”我说：“什么纪念品呢？”他就把这个送给我了。你有看过这个吗？假如你这个太远哦，看不到的话呢？那么我这里有一个照片，哈哈哈，就这个啊，那个是照过来的啊。我说哇，这么漂亮的啊，这是什么啊？哦，他说这个是鲍鱼啊，纽西兰鲍鱼的壳。我说哇，鲍鱼好吃还这么好看啊。他说不是这样的，鲍鱼齁的壳不是这样的，鲍鱼的壳是这样的。啊，这个是这样啊，你没看到的话，那么我照一张照片哦，这个是他的哈，鲍鱼的壳是这样的哈，哦，我说鲍鱼的壳是这样的哈，那怎么会我刚刚看的是这样的呢？哦，那这个差别太大了吧，是不是？那怎么会从这里哈，它变成这样了哈？那么他就跟我解释了，他说哈，鲍鱼的壳的拿到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哦，吃完鲍鱼的肉呢也就把它丢掉了哦。不过有的人呢就加工啊，怎么加工法呢？这个加工可以从下面变上面，这个加工呢就把这个壳啊要用盐酸来泡啊，盐酸来泡就把外面的这些粗糙的东西溶解了，溶解了之后呢就大致像这样了哦。之后呢还要去抛光啊磨，最后呢就变成这么美丽的一个贝壳。于是他就把经过加工的和没有加工的两个都送给我了哈，那我就把两个都带回来了哈。假如是你的话，你喜爱哪一个？这个你喜欢哪一个？放在你家啊，这个给人看的，你会用哪一个啊？当然每个人喜爱不同了啊，有人各有喜好了哈。但是这一位长者送给我的这两个贝壳哈，却让我记忆犹新。记忆犹新什么呢？啊，就像我们华人传统里面有一句话是吧？玉不琢不成器，这个从哪里出来你知道吗？三字经，哈哈哈哈，三字经这本书哈，下面是什么你知道吗？啊，人不学呢就不知义啊，人不去学啊就不知道道理是什么了啊。那么玉不琢不成器是引言呐，重点是讲下面这一句了，对不对？啊，换句话说，人需要去学习，我们才可能会进步，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是要分享《使徒行传》十八章。假如你还记得的话，两个礼拜我在这里讲到是《使徒行传》十五章，怎么十五跳到十八去了？中间没发生大事儿嘛？哦，不是了啊，那个以后会补了。不过今天要讲十八章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是这个学期的成人主日学的第一天上课。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有个开学礼的哦。哦，从这个学期开始我们有开学礼哈，哦，为什么呢？等一下解释哈。那么这段经文呢，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正是非常切题的告诉我们一种人不学不知义的描述啊。那么刚刚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是不是？有一个犹太人啊，那么这个人叫做亚波罗，请问。他来到以弗所，他在哪里出生的？亚历山大出生，是不是？哦，经文写得很清楚啦，是有学问的啦，怎么样最能讲解圣经等等等等哈。假如把亚波罗的这个简单的描述哈， 画成一张图的话，那么它的每一项记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它在亚历山大出生，是吧？好，对我们而言呢，亚历山大就是一个地名嘛，是不是啊？好，对嘛，我们亚历山大，大概在那边吧，大概这样。其实亚历山大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啊，这个城呢是以学术闻名的，啊，那边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啊，这个犹太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的著作到今天仍然研究圣经的人要好好读的，这个人叫做 Fino 啊。啊，这个人呢，就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那么这些的迹象都表示啊，亚波罗生在亚历山大，就有点像呢某个人呢在北大旁边出生这个意思啊，啊，差不多的意思了哈。就是说他生活成长在一个学术环境之中啊，哦，这个意思了哈。那么换句话说，亚波罗是一个后面的经文也讲他很有学问，他也活在一个学术环境很高的城市里面。不止如此，他说有学问的亚波罗呢还最能讲解圣经，他是犹太人，从小读圣经的，他不止读啊，还能讲解圣经，那表示深入研究了，是不是啊？啊，这个讲解圣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他对这个基督信仰呢是有接触的哦。犹太人有他们传统的信仰，但是有一群犹太人有机会认识耶稣，他是其中一位。那么他怎么能认识耶稣呢？后面的经文也许会给我们点暗示啊。总之他在主的道中有学问，有造就，受了教训，经过努力，于是他就带出了一个热心放胆传福音的这种的生活表现哦。哇，他是心里火热哦，心里在火烧的这样哦。那么后面就讲了，他就放胆讲道哦。认识圣经的人不一定会心里火热的，你同意吧？那当然心里火热的人也不一定会认识圣经的哦，同意吧？那么要把这两样放在一起呢，那真是难能可贵哦。哦，认识圣经，能讲解圣经，于是又火热的来讲道，哇，这样的人实在难能可贵了。于是他就将耶稣的事情详细的，这个详细也包括了很准确的来教导人了。那么这样一位能干的亚波罗来到以弗所，后面的经文就讲他就到会堂去讲道了，对不对？他很有资格去会堂讲道了。就在这个讲道中呢，圣经记载呢，诶，有一对夫妇坐在下面听啊，他叫什么名字啊？啊，叫做百基拉、雅居拉。你知道哪一位先生，哪一位是太太吗？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男的，哪一位是女的哦？啊，百基拉呢是姐妹，对了，雅居拉呢是弟兄啊。很多人就猜想了，哦，姐妹的名字先摆出来哈，可能哦，这个姐妹比较属灵哈，这个是推理的哈。那么至于如何不管了，反正这对夫妇就坐在下面听亚波罗讲道哦。那么在这个听亚波罗讲道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什么呢？啊，发现了，上次我讲的哈，开卷有益是吧？还记得吧？哦，闭卷呢合起来呢要寻找光亮了，是不是啊？哦，听讲道也要这样的，是不是啊？哦，听不要只是听哦，你坐在下面听也要去想的嘞，是不是？那么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就在想，仔细听的时候就发现了某些的事情了哦。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好，那么假如我们把亚波罗哦刚刚的这个表现哦合在一起哦，你想一想，这位讲员是怎么样的讲员呢？他又能讲道，又大发热心，是不是啊？ 哇，又认识圣经哈，哇，又是很有学问哈。你觉得他是一位怎么样的讲员？把他综合起来，啊，这个叫做何见要行光是吧？行小神的光照啊。我想呢，用简单的话来讲，他有能力是不是？哇，大发热情哦，不止能力了，他还有热情是不是？哦，带着热情也带出对神话与认识的这个深度，于是他就能热情的讲道。然后呢，下面有两位冷静的听众啊，在那里听哦。那么在这个听的过程中，这对夫妇就发现，亚波罗呢，他很会讲对圣经，只是他只懂得约翰的洗礼，是吧？哎，怎么认识耶稣只懂得约翰的洗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约翰的洗礼啊？那么就要回到圣经去看，是吧？啊，在马太福音啊，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就记载了施洗约翰他在地上的事工，一起读好不好？他是怎么讲的啊？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呢，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是不是啊？他走在前头，耶稣还没有出来侍奉之前，他先出来侍奉，然后呢，就跟着当时的百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天国近了，天国快要来了哦，我们开 party 庆祝啊！”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写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为什么要这样讲？天国近不是好事吗？那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嘛。为什么约翰反而说你们要悔改？什么原因呢？因为天国近了，你能不能进去才是重要啊，是不是啊？假如天国来了你不能进去，哇，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咒诅了。还没来之前你还可以有机会，来掉来了以后，假如你没有办法进去，那不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吗？所以约翰说你们要悔改，这就是约翰所传讲的信息，为耶稣开路，为耶稣做好准备，让人的心有一个回转的心意。当耶稣来的时候，有回转心意的人就能领会耶稣的传讲，耶稣的教导，于是就能够进入天国。所以这是约翰的教导。好，假如这样讲的话，刚刚我们说，哎呀，怎么亚波罗这么样的有装备呢？从这句话的非常可能，非常可能他是谁的门徒啊？你猜想啊，他非常可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是不是？施洗约翰告诉他说，哦，然后呢，有没有再晋升一层呢？我们不太了解。但是从这里看见的一件事，原来施洗约翰所讲的是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洗礼，请问是信仰的入门还是结束啊？啊，入门啊，是不是？我们今年也会有洗礼，对不对？在座每一位，假如你信主受洗了，你再回想一下，某年某月某一天，你也受过洗礼，是吧？那个洗礼哈，是入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啊？用这个做比喻的话，显然是入学典礼哦，就是开始进入信仰的门，对不对？所以是入门，是入学典礼。千万不要以为洗礼是毕业典礼哦。到今天，哎呀，终于毕业了，拜拜啊，这样啊，那就完全错误了啊。所以，约翰悔改的洗礼呢，是一个入门呐，是一个信仰的开端。亚波罗了解圣经，但是呢，他只知道信仰的开端。换一句话说，信仰更丰盛的内容，亚波罗还有欠缺。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啊，亚基拉、百基拉就做了几件事了啊。圣经刚刚我们读过了啊，亚基拉、百基拉做什么呢？他们第一，他们听见啊，听啊。坐在下面各位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呢。当你崇拜讲道的时候，你第一个工作干什么？听啊。很多人用另外一个动作取代了，你知道是什么动作吗？啊，你自己定义啊，希望你不是这样啊。最重要的动作是听，这个听，圣经讲听哈，不是声波物理学的定义。圣经里面讲到的听，都是讲听从的意思。啊，所以不是只听到声音，是专心听、聆听，然后去想，那么这个叫做听啊。那亚基拉、百基拉的确他在听亚波罗讲道之后呢，知道他只懂得约翰的洗礼，于是就接他，什么叫做接呀？那么现在我们现代文明啊，对这个接呢，有一点点跟当年的接有点不同啊。圣经讲到接呢，这个意思呢，是通常是指带这位亚波罗啊，就回家接待他。请他吃饭，然后呢，很可能住在他们家一段时间，也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接待的意思，于是呢，这对夫妇呢就接待了这一位亚波罗，于是可能在他家在那边有一些交通不止这样接待他，让他有生活上的来往，还有讲解。把耶稣基督的道理讲解得更清楚了。哎，为什么亚波罗来讲道，这个讲演讲了一完了之后，听众就把他接去了之后，又跟他讲解呢？那么亚基拉、百基拉是谁呢？他们怎么可以讲解呢？哦，假如你回去看《使徒行传》18章的前面，就发现原来亚基拉、百基拉在见到亚波罗之前。他也接待过保罗啊，接待过保罗，非常可能保罗在他的家中就跟他们讲解圣经啊，他们得到更丰盛、更完全的属灵的真理啊，于是他们就能够把他从保罗所得到的告诉亚波罗，这是一个真理的传承，是不是啊？好了，无论如何，这三个动作，三个动词。使我们看见，哇，这对夫妇做了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细心的聆听，是吧？爱心的接纳，是不是？他没有听完道之后就冲上去亚波罗，你给我下来啊！你讲的不对啊！他没有这样亚波罗没有讲的不对，亚波罗只是讲的不够完全。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细心聆听。爱心接纳，这里也没有提到他们两个团体的年龄，是不是这对夫妇比较年长，亚波罗比较年轻？这里没有这个资讯不过站在真理的角度，这一对夫妇非常乐意的就把亚波罗所不足的详细跟他们讲解了，跟他讲解了，是不是啊？于是亚波罗就得到更整全全备的信仰的认识，在这个整全信仰认识里面学到一个重要功课。百基拉、亚基拉是直接跟亚波罗讲的是吧？他就请他到家里，于是就告诉他，这里没有记录他们的对话了非常可能。哎呀，亚波罗牧师啊，今天听你讲道哇，很有得着啊只是呢，先喝杯茶，喝杯茶，喝杯茶喝完茶了之后呢，只是呢，吃块饼，吃块饼，吃块饼吃完饼之后，只是呢，好像你对真理的认识只停留在约翰的洗礼，我们发现那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于是就把从。这个保罗领受的真理跟他们分享，重要重要重要， 我希望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如此执行，直接告诉那个人。亚基拉、百基拉没有钱，马上写个 email 给保罗。哎，保罗，这个糟糕了，亚波罗哦，他怎么搞的？从哪里跑来的哦？不过他今天讲到，哇哇哇哇哇，没有这样哦。他先告诉谁啊？他告诉本人。这个是非常重要，建立侍奉团队的主要要素。假如你觉得你对 A 有什么样的看法、意见哦，请你跟 A 讲，千万不要跟 B、C、E、D、F、G、H、I、J、K。结果 A 不知道，对 A 有没有帮助啊？有没有帮助啊？为什么没有帮助呢？因为 A 没有听到嘛，是吧？他最需要听的是 A 嘛，哦，不只是 A 没有听到，没办法改善哦。那么 B、C、E、D、F、G、H、I、J、K 会怎么样？会对 A 就有一个经过这个人解释的误解嘛，是不是？最需要听的人没有听到，不需要听的人都听到了，那不是造成团队的解散而不是建立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真是谁主，这是一个圣经原则，用爱心说诚实话，对着那个人说，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告诉别人，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建立，我们在这个神的肢体里面一起来学习，因为当这样做的时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的结果和影响。请你看下面亚波罗经过这个辅导，哦，这个也是一种辅导，是吧？啊，这对夫妇就帮助他。请你看，经过这个之后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啊？第一，他呢就下面就说，他就开始帮助许多信主的人了。前面有没有讲啊？没有讲哦，讲他很会讲道而已哦。哎，很会讲道不一定帮助人的哦。你知道这两个很大的差别吗？有人一听完人的讲道哦，听完就火大了，是吧？哇，那人骂我，是吧？又不去了，是吧？哎，不是那个人讲解圣经不对哦，很可能是讲解的态度不对了，是不是啊？哦，那么后面这位亚波罗能帮助信徒了，不只是会讲道了，这是两个层面了啊，哦！不止这样，后面又记载了他极有能力了。为什么极有能力？因为能力从真理而来，而对真理的认识更丰富的时候，就带来更大的能力了，是不是啊？极有能力之后呢？哇，他驳倒犹太人。前面呢讲他是犹太人，但是后面讲驳倒犹太人，他是犹太人是讲他的血统呢。驳倒犹太人是表示他对他祖先的信仰有一个新的反省了，对不对？我是华人，你也是华人，是吧？啊，假如人家说啊，我不是是华人啊，这没什么了不起嘛，是吧？我本来就是嘛，我爸爸是，我祖父也是嘛，是吧？但是假如有一天说，哎，吴牧师哈，开启了很多华人啊，那是不是两个层次啊？了解了吧？哦，因为他对自己的犹太传统有一个新的反省、新的体会，于是他才能够对犹太人信仰产生一个新的看法跟认知。之后证明耶稣是基督，这句话对我们而言大概失去了在第一世纪的那个冲击力了。请问耶稣是基督，对不对？我们甚至连中间那个动词都省了，我们叫什么？不是耶稣是基督了，我们叫什么？耶稣基督了。我们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嘛，这是什么好讲的吗？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祷告耶稣啊，基督啊，不是一样吗？对我们而言，耶稣基督是同义词，但是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而言，耶稣等于基督，这是一个信仰的突破，因为他们了解基督是谁，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那位受膏者，是他们日等夜等做梦也等希望他来的那一位，他们早就知道基督是谁，但是他不知道 耶稣来了，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基督。这一个的称立在这里的记录，原来亚波罗竟然能够辅导犹太人，证实了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基督。这个在信仰上是一个一大的提升。好多时候对我们华人而言，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有没有神啊，世界啊，有的人觉得当然有啊，我们都有一句话说举头三尺怎么样，有神灵吗？怎么没有神呢？三尺就有了、哦、不要说天上这位了、哦、但是我们的神是谁我们不知道的，就有点像、哦、犹太人啊，基督当然有，基督啊，弥赛亚啊，不同的语言的表达嘛，当然有啊，怎么没有？但是他是谁他们不知道，对我们而言这位神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来寻找真道嘛，认识了耶稣原来就是这一位神，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信仰上的突破了。对亚波罗而言，在亚居拉百居拉的改变之后，他的侍奉其实是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呢？他懂得布道也懂得卫道，是不是？布道是把真理传出去，卫道是维护真理的正确性。他懂了，之前没有讲了，只是说他很会讲圣经而已了、哦、之后更懂得生命的教导。原因在哪里？假如我们只懂得悔改的洗礼，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基督道理的开端了，我们只知道认罪悔改了受洗了，而停留在这里的话，那么我们对信仰的认知呢，就是一种比较负面的认知呢，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悔改、哦、就是告诉我们有罪，我们不完全，我们需要神啊，是啊，我承认了，对啊，我很需要啊，我很差劲啊，我要我坏蛋极了，主啊，我需要你啊，就悔改咯。哇，信耶稣了哦，感谢主，我信耶稣，我得救了，然后就毕业了。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患了重病的人，哎呀，病得要死啊，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重病？当然知道了，一开口就吐血啊啊啊！这个我真的，我以前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哇，一讲话吐血啊，一个脸盆一个脸盆接的，你看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病？知道啊，当然知道了。哎，感谢主，后来医生给他扎起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哎呦，没有再吐血了，他知不知道得救了？得救了，知道了没有？知道了哦。然后呢，哈利路亚，感谢主，结束了。请问他会不会再吐血？对哦，后来他真的又吐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知道这个是错的，于是他愿意不再做那些错事的时候，并不代表他会健康呢，是吧？你还要去好好训练了、锻炼了、然后饮食注意了，是不是、哦、每天要走几千步了、一开始不能了，几百步了、然后呢做一点点运动，是吧？然后呢吃东西什么要吃什么不要吃的、然后过一个纪律的生活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早起早睡的、早睡早起了、一个规律的生活了、然后呢啊什么东西、这个不要碰了、什么东西要多吃一点、这样子啊，你才知道你才能够由一个重病的病人医好了之后慢慢转变成一个更健康的病人嘛，是不是？那信仰也是这样的，你假如只知道哎呀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就好像你知道你自己吐血一样，要不要医啊？要医要医要医，所以我悔改啊，耶稣啊，救我救我救我，哎呀救了，不再吐血了啊，怎么样，就重新来过，我保证你又要吐血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悔改受洗进入神的国，还要借要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所以亚基拉百基拉的帮助使得亚波罗成为另外一个层面的亚波罗了。好，当亚波罗遇见百基拉亚基拉之后，你想一想是不是亚波罗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什么？他的侍奉完全另外一个层面了。请问关键在哪里？把圣经合起来的话，这个就要想哦。亚波罗 A 见亚波罗 B， 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在哪里？很多啦，吴牧师，你不是刚讲了这么多吗？哦，是的，是我讲的，你要想一想，你要整理一下，你觉得它的关键在哪里呢？读圣经应该这样读哈，那么我们就能够从中得益，因为圣经跟你的生命就融合在一起了。我给你一个答案没有意思的，你要自己去寻找得到，那么你就发现，对哦，圣经向着我说话了。亚波罗 A 变亚波罗 B， 当然很多原因呢，他碰到亚基拉嘛，是不是啊？哦，假如那天哦，亚基拉那天哦，假如是 long weekend 哦，跑去度假了，他就没有听到了吗？好，今天好像很多人是这样哦，哦那就没有听到了吗？哦，或者呢，这个亚波罗哦，飞机挤累了，那天没办法去讲道，那就遇不到了吗？哦，这个时间空间吗？哦，等等哦，是啊。这些都发生了之后，还有一个关键性因素，而这个关键性因素正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一个重要真理。这个关键性因素叫做受教的事，是吗？你同意吗？同意吗？你不同意的举手，没有人举手都同意啊。是啊，假如亚波罗所有时间空间都配合对了，亚路亚基拉、百基拉也是如此，有爱心的接纳带他回去了啊、哦，吃牛排了哈、哦，接待他了哈、哦。但是亚波罗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你觉得会下文会怎么样？哦，怎么搞错啊你们？我是亚波罗啊，我亚历山大出现的啊，不生的，你们搞错啊你们？你们两个是帐篷的、啊，你搞错啊啊，是不是啊？啊，你说我讲的不对啊，我那么你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论，而不是成长。亚波罗感谢主有一个受教的心，而受教的心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的。假如你还不如亚波罗，你要不要受教？啊，要了。假如你超越了亚波罗，要不要受教？啊，也要了哦。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希伯来书这句话太重要，一起读好不好？也印在各位的今天的本日经文了，一起读哦。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太短，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假如你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这句经文就是写给你的，肯定是写给我的，因为我没有到达完全的地步。假如我们还没有到达完全的地步，两个重要字哦，一个应当，不是选择的，应当是一定要的，是吧？第二个重要的字啊，是竭力啊，不只是哎呀，好了，我现在我还没有完全了，我不是说我还没有完全哦，哎呦，回去告诉我太太了，太太，难怪我昨天跟你吵架了，我不是说我还没有完全啊，变成借口了，不是，要竭力啊。什么叫竭力啊？意思就是用尽吃奶的力量啊，现代翻译的，要用尽吃奶的力量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一个受教的心的表现，是不是啊？好了，假如这样的话，给你看看一段记录。2010年啊，丰田汽车出现一连串危机，大家还记得吗？啊，你可能不记得了，除非你是开丰田汽车的了哈，那么你大概会记得哈，记不记得这件事啊？哇，那一年哈、哦，一月份开始连续啊，哇，出现很多问题，那个汽车哈、哦，美国听证啊，这个国会还听证了哈、哦，搞什么东西？什么一月又是刹车有问题了啊？等一下这个是什么有问题哦？一代的一代的发生问题，哇，那一年哦，实在是 Toyota 的啊、这个。啊，非常难过的一年嘛。最后呢 ，recall， 所有车子回来修，超过1000万辆了。丰田一年的生产量还没这么大，哇， 当然我不是在这里卖汽车了哈、哦，哦，我不是要打击这个车厂那个意思了哈、哦，我是作为一个例子哈、哦，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警戒我们。后来这个事件完了之后哈、哦，这个日本啊，竹内弘高啊，啊、哦，那么他是一位这个啊、管理学的教授，这位竹内弘高就对丰田事件做了一个评论。发表在《远见》杂志285，他说丰田最大的问题是员工一进来公司的时候只看到丰田模式的成功，从没有看过失败。就是说哇，丰田很成功啊、哦、真的很成功啊，2000多少年、哦、已经取代了 GM 变成产量最高的、哦、很成功。不过这些员工都以丰田为荣为傲啊，进到这个公司就觉得哇，我是全世界一流的汽车公司啊，从来没想过会失败。人一旦骄傲，骄兵怎么样？失败，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丰田的例子了哈、哦。然后这个人你认识吗 ？Thomas Friedman。啊、他是这个啊 New York Times 的专栏作家，写了很多书，其中一本书嘿嘿叫做《地球是平的》哦，曾经畅销很久了哦。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哈、哦，他讲一段非常发人这个深省的话，要不要看看？那、啊、我觉得应该看看啊、哦。他说，企业要是跟我说他们以往多么棒，多么棒。我就知道他们是麻烦了。丰田只是个例子，国家也是如此啊。当回忆超越梦想时，寿终正寝的时刻就来了。什么叫做回忆超过梦想啊？请问，回忆些什么东西啊？当年勇啊，英雄提当年勇，不是回忆吗？超过了梦想，梦想是什么？将来的愿景啊。当人齁、哦、整天回想以前齁、哦、当年勇的时候，而忘记了以前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一个国家假如是这样的话，寿终正寝就不远了。之后呢，真正成功的组织标志就是愿意什么抛开以往成功的组织。然后呢，重新开始。一切过去的成功不保证以后也如此。假如我们沉迷在过去怎么样的当年勇当中，而没有继续往前走的话，丰田汽车就是一切组织的边界。组织如此，个人你觉得是不是也如此啊？这种话在中国啊，这个背景传统里面中讲太多了，是不是？学如什么逆水行舟，不进则不退，没有不退的，不进则退，对吗？是不是？耶稣也讲哈、哦，一个人哈、哦，假如根基在磐石上呢，这个房子就坚固。假如同样的房子盖在沙土上呢，风一来水一冲是怎么样啊？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这是耶稣说的、哦、同样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四个字，不进则退。没有原地踏步的一天，只有两个选择，或进或退，不进则退。信仰也是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小组也是如此，团契也是如此。感谢主，亚波罗是一个懂得不进则退的人，于是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于是他知道哦，原来这样，哇，感谢主，亚基拉百居拉不但请我吃牛排了，还让我的心灵得到更丰盛，是不是？于是他下一个阶段的侍奉就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很多时候我们在原来的层面怎么样转啊，转不出来，因为 我们没有提高我们的高度啊。而高度怎么来？是态度来的，是不是？哦，这句话很多人都会，然后态度决定高度啊，就是态度也决定深度啊。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于是亚波罗愿意受教，于是就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改变。还记得这个吗？怎么能从这里变到这里？艺不琢不成器，人不学就不知义啊。好了，有几个可以学习的机会哦，我介绍给你好吧。请问你看到这个，你想到什么？祷告。对了，这个礼拜三联合祷告会啊，你要来啊，7:45。哎呀，还没吃饱饭，哎，有晚餐预备，你没有理由不来了是吧？哦，上一个月我们每个月一次的联合祷告会，上个月有50几位弟兄姐妹把晚餐一吃而空哦。那么我们这次的厨房会特别预备多一点的哈，凭信心的哈，所以哎呀还没出来吃哈，难怪你看不见哈哈啊。6:30简便晚餐招待，礼拜五又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哈。徐李强医生啊，大家认识他吗？哦，他是这个心理辅导专家，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个特别的题目，叫做生命锐变奔向明天呢，是讲在生活、工作、学习压力之中，在美国这么强烈的压力之中，人怎么样有一个锐变，生命怎么能增加一个对抗的力量。那我们从5月开始跟他讲，他一直不能，最后9月9号终于能来了。请问你要不要把握机会？就请你把握机会好不好？那么那天呢，6:30还有1+1菜的爱宴，一起来享受团聚。以后周五团聚，我们不会我们大概3-4个月才会有一次怕辣了，因为大家我知道很忙所以呢，有一次就是很难得的机会，是吧？所以欢迎你，邀请你催促你强烈一点礼拜五就来，一起团聚，然后从他的讲座里面得到一个新的启发，好不好？好了，这个是你有受教的心就能经历了不止这样呢，认不认识这个人呢？你不认识他，你见过他的这个是他在这个福音电视台访问的照片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这一位杜邦宪医生他是这个病理学医生在美国行医他是怎么从哪里请来的我们从 Gordon Conwell 请来的，他现在在 Gordon Conwell 读神学，放下他医生的工作专心要传道了然后呢他也这个礼拜天他就在我们这里聚会的也教主任学的了那么这个礼拜天不是这个礼拜天，下个礼就是下一个礼拜天了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每个月第二个主日就是福音主日，他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叫什么？人算什么？已经复练他，就是讲人的内在价值。欢迎你，邀请福音朋友来。福音主日下个礼拜天10点钟，就在这个时候。假如你旁边有个位置是空的，那么你下个礼拜一定要邀请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福音朋友，好不好？非常很重要的分享。我认识杜医生一段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认识他以前的牧师很久了。他的牧师跟我们有个推荐信，他说我极力推荐杜医生来。他以前在费城在那个教会做很多侍奉的工作，但是现在因为转学到此地于是我们就选到一个受训练的工人请你邀请朋友下个主日来一起经历福音的大能然后呢还有一次不要忘记了9月16到18，在各位的手上有一张这样子的白色的单子。上个礼拜我知道有的人还没度假回来等等假如你还没报名呢，请你赶快报名，今天报名，因为我们是要统计人数要购买材料的那细节你看这个单子吧，这是什么呢？这是李伟珍博士要来 教所有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敬拜。请你不要误会，哎呦，这个是哈，刚刚站在台上带我们唱诗歌的人才要来的，不是，这个是给所有弟兄姐妹的，所有人愿意学习敬拜的人，不一定你在敬拜团，不一定你敬拜队啊、哦，当然敬拜团敬拜最重要了，不过所有弟兄姐妹都欢迎的，因为重要在这里，假如我们这个会众是一个敬拜的会众，自然我们的敬拜就更容易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赶快报名好不好，好、哦，赶快报名，我想请招待、哦、把那个箱子拿一下，出去的时候把报名表放到一个箱子、哦、上个礼拜有几个箱子、哦、好，求主恩待我们，今天主日学开学了、哦、刚刚那个都是一次一次了，这个是每个主日都有了、哦、什么东西呢，这个学期新的主日学我们有四堂课的，你可以自由选，你只能选一堂、啊、第一叫天人之间、哦、就是刚刚那位朱邦宪医生跟吴师母一起分享了、哦、那么是讲信仰的这个最重要的真理，若是你还在寻找真理，慕道朋友欢迎你参加，若是你觉得你需要有些重整也欢迎你参加。第二摩西五经的、哦这是一位旧约博士的这个教学录音录影录影哦，然后呢谢永刚长老跟这个TY 弟兄会带领大家看完之后讨论，非常好的一个课程，我没有机会去做这位老师的学生，不过我有机会做这位老师的学弟哦，他是一位神学院的院长确认的院长哦。第三呢就是敬拜的神学与实践齁、哦、李元雄长老齁、哦、跟小弟一起的齁、哦、那么是讲什么呢，是讲敬拜是什么，有什么重要的圣经教导，还有呢实践怎么做，所以我们邀请齁、哦、所有跟敬拜侍奉有关的弟兄姐妹务必参加，因为有很多重要的心得，李长老只要来教这一课会有很多重要的教导。好、哦、好了，最后呢是这个青少年家长与你一起成长啊，家长成长班啊，啊你是有 use 的，这个班已经很久了啊，那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所以假如你还没有报名，请你也尽快报名，大部分人都报了啊，外面还有一些报名单你还没有拿到的，今天没有夹，但是请你到外面去了好不好，还记得这个吗，希望这个留在你的心中，到底我们是这个还是这个，你的基督徒生命是一个没有经过抛光处理和对付的，还是经过神的道对付生命改变焕然一新的，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能够在主的道中好像亚波罗一样更上一层楼，我们去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更上一层楼，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而是你的恩典，因此我们恳求主，施恩的主，你帮助我们寻到不只是更上一层楼的认识，愿主你帮助我们参与这许许多多受造就的机会，于是透过这些造就的机会经历生命的更新，祷告奉耶稣的名，听我们这时候起立唱。